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选这个题目哈，是因为跟我最近的旅行有关系哈。我在过去这个月的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不在，我到了那个马来西亚，也到台湾，也到中国哈。然后在这个 trip 里面呢，给我很多的感触哈。那所以我就选这个题目，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那个这个经节，是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就印在桌报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到你的主。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要趁我们有生之年呢，来纪念照我们的主，在我们一生的行事当中遵守他的诫命好让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像丰富的人生啊。那我这一次要去旅行的时候，我通常在飞机上啊，那我一上飞机我就不吃饭，就睡觉，睡完起来以后呢，我就把所有的他那边所有的那个财经的杂志就全部都拿来全部看一遍。那我这一次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杂志，我觉得还不错，它叫《致富》，叫做《致理财富》啦，就《致富》。那是有一位lady 一位女士叫做林奇芬啊。那后来我看了介绍，她还不错，她是一个财经的理财他们称她为理财教母啊。她曾经创办了台湾两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周刊，一个叫做 Money， 就是砸钱，那另外一个周刊叫做 Smart， 就是自费的自付，好像他在做的都是教人家怎么去理财哈。那我刚好在一本杂志上看，有一篇文章在介绍他所讲的一个道理啊，他觉得他讲的很简单，很简单，一个怎么教人家理财，也其实我看他所讲的一个方法呢，跟我们圣经上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财务呢，其实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我就把它看了，看了一下子，它是杂志上的介绍，所以并没有书，所以我到了台北以后呢，我就特地跑到那个两三个书局去找，总算找到这本书，然后我就把它看一看呢，它讲的道理呢，基本的道理啊，就是说，跟我们那个一个讲的那个叫做春耕秋耘秋收冬藏这个道理是一样，他的意思是说，景气都是有一个循环啊，一定是会经过，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会经过春夏秋冬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春夏秋冬的当中过程当中呢，来做适当的调配我们处理我们的财务，那这样的话呢，他不是叫你要去什么变成大富大贵，但是至少你是有效率的处理你的财务，才不会受到损失，然后甚至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啊，让你的生活更好啊，你的物质生活上面会更好。那我觉得他讲的道理都很好，然后他里面比如说我引述他所讲的哈，他说我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啊，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事件来观察，他说经济活力出现成长缓慢的时候呢，报纸上会报道说各种工业的生产活动就慢慢下来，企业的订单就减少，各行各业的利润就缩小，然后失业率就开始攀升，经济就由盛而衰，从丰收的秋天就很快的进到冬天了。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到处就有很多的坏消息传出，企业继续的倒闭啦，失业潮来临啦，政府开始推出各种抢救的方案啊，试图拯救这个经济，然后慢慢工业呢生产就不再滑落，企业的营收也不再下滑，所以你好像看到这个黑暗的隧道的那个尽头有一些曙光啊，那这个时候呢， 那股票的市场也不再继续跌下去啊，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整个股票市场就有一个第一个反弹出来啊，然后接着下来呢，就开始有更多的企业呢被恢复元气，而且各种生产活动就慢慢慢慢的有这个 momentum。那所有的对这个原物料的需求啊，还有股票啊，企业的业绩啊，就不断的上去了哈。那各种那个投资的工具就渐渐的薄弱起来。那接着下来呢，就是景气就更加热络了，生产的活动呢就一直增加，企业也一直报告说，我们赚钱了哈，那也在成长。然后一般的人也不再冻结薪资，他们可能薪水就往上涨，然后大家开始有信心就会去消费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来了啊，还有在所有那个生产家族马力在冲刺的时候呢，这个开始已经要进入秋天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属于那个经济非常繁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股票市场就冲到很高很高的点，然后商品市场也价钱都很高，大家的信心都很足够，就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时候，忽然这个整个市场就画下休止，又进入了下一个循环啊。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他说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循环，如果你看看过去的这个整个的人类的经济有记录的历史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啊。然后呢，他是说在每一个不同的那个经济的情况当中，我们要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好比说现在这个股票啊或者市场马上要下来那你就要节制你的消费啊，然后等到它下来以后那些景气十分不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增加你的一些投资，然后要投资到比较保守的东西，等到那个夏天来临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丰收哈。所以，然后怎么样来做呢？他就会提供很多数据，他不是叫你什么猜什么名牌啊，今天去什么买的都讲什么，不是，他就是告诉你说中央银行的总裁，包括我们联准会的那个 Bernanke 他讲的些什么，他们要做什么动作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总裁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要做什么，那个利率的走向是怎么样子啊，那整个汇率是怎么样啊，人民币会不会升值啊，美金会不会持续贬值啊，还有我们都有很多所谓公布出来的这些叫做 CPI 叫什么叫做Consumer Product Index 就是一种数据啊，还有一些那个一般他们会做一些调查的这个公司采购经理人，他们会做一个调查，他们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那个信心，他们会不会请人啊，他们会不会买东西啊，他们会干嘛，他们都会做一个数据，所以他就取得这一串的东西来告诉你说，好，你去看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大概是什么的阶段啊，什么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对策啊。那我觉得说他讲的东西很好很好，他就讲到一对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很好，他就是一个很健康告诉我们怎么样合理的来处理我们的财务的一个书，我觉得很好啊。那是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也就想到说他就想到我们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圣经上面怎么说呢？圣经上面就是说天下没有新的事情，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在看他所告诉我们这个春夏秋冬的循环，在循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呀，圣经上面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过了啊。那他做的这些书只是再次提醒我们说圣经上其实有很多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啊，所以他的书引发了我今天给我一些灵感，说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经上所讲的传道书里面讲的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啊。那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因为这位女士她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呢是一个循环 周而复始一直在重复。那如果呢，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蒙受损失。我好比说哈，像我这次去我去大陆也好，去台湾也好，去大陆也好，发生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说当地的这个房地产呢，好像有泡沫的现象，一直往上涨。在台北市呢，那房子是涨到高不攀，不可攀。然后到大陆去的时候，我看的也是更可怕，因为大陆的整个那个收入的水平并没有像美国这么高，可是它的在一线城市的那个房市呢，简直是高的不得了。我到苏州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那个房子，这个每一平方米呢都要叫价到46000人民币，你如果去算的话，那是不得了的钱哦。那我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看了很多网络的报道，他就是在讲说，整个中国大陆，包括 CNN 有一个报道，他就大家都在担心说，大陆的房市会不会发生泡沫现象？因为如果大陆发生泡沫的现象，它的经济活动会减速，减速以后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中产阶级的增加会带动整个全世界市场的消费，所以如果说它发生 bubble 以后呢，就会产生对这个的需求的减少，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所以我那天前天礼拜五的时候在看那个网络新闻的时候，那个 CNN 360度的那个叫什么Cooper Anderson， 他也就在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那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觉得说我们在处理我们的财务上面，应该是要follow这位女士所讲的哈，这样的话让我们生活当中不要有太大的起伏。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主体哈，因为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物质的层次是虚空的啊。我们这个我看这一本书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想到说，天下没有新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而且神使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重新再来一次啊！我们记得这个道理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能够比较容易处理，因为没有一个事情是旧事嘛。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当中知道说，我们下一次要怎么样来处理哈。第二个事情，我就想到说，当然没有错，这些所谓的致富啦、理财啦，什么这些那些好多好多的杂志，其实教导我们呢，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赚取更多的财富。那我就想到说，呀，一般的人真的是汲汲营营、劳碌的追逐不休，想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要想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话啊，《传道书》第一章第14节里面就这样讲，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本书的这个林女士的作者，她自己在她的自序里面也有这样的讲到，他说他从事新闻行业，他本来是念经济的啦，后来他对新闻比较有兴趣，他就去做记者，所以他采访了很多人。然后他里面自序里面有讲到，他说他早年采访工作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杰出的风云企业，他说等到隔了20年以后呢，他说还有几个人留在那个台面上，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是说，那么20年后呢，你现在所看到的那些股王啊，那些首富呢，还会不会留在那边呢？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不会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些都是会过去。今天你看到的很多人他也许很有成就，但是20年后他人在哪里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那如果说我们人生的目标呢，仅仅是停留在追求这个物质层次的，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片的虚空，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啊。没有错啦，你可能今生享受，但是它是带不到永生去的。你这生结束以后，这些事情也跟着带不走，就留在这个地上啊，变成你的遗产啊。那么我们人呢，其实好像是稍微大声的，有没有啊？那如果说 其实是这样，我们人的智慧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哈。今天你也许念一流的学校出来，你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的人，或者是普通的工人。可是我们人的智慧，其实来讲不会差的太多的啊，因为呢，人神造人，大家都是相当平等，不会差很远的。那所以我们以我们的智慧呢，要去追求的呢，就是我们能想用我们的智慧想象说什么对我们人生最好，也只不过是今生的平安，今生的富足。但是这个都是这个物质层次，何况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那个能力，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顾及所有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他很细心，他能够想到各种层面，先预先的事先的预防，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他能够有一个方案来处理。但是常常有很多状况发生的是你没有办法预想得到的，因为这整个世界要变化呢，实在是太快了。忽然之间，我们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在做什么事情？忽然是最近这个冰岛忽然火山爆发，那爆发就爆发嘛，也没事嘛。没想到它那个爆发，那个说火山灰呢就飞到那个半空云层，然后呢就 cover 整个北欧地区，造成所有的欧洲的这个航班全部不能上去。为什么？因为上去会危险啊，那个灰留在那个飞机要飞的那个航道上面呢，它可能就会跑到你的引擎，然后造成你引擎没有办法这个运作。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网络的新闻，就讲到说，当年印尼发生这个同样的火山爆发，就一架飞机刚好就是在那个附近的飞，结果他们四个引擎全部都不能动了，他要紧急降落。还好是说那个飞机降到某一个高度以后，那有三个引擎呢，因为没有火山灰，就维护它的那个运作，以至于那个飞机呢能够安全的在那个印尼的雅加达就降落。不然的话呢，那飞机可能就 crash 掉了啊。所以因为有过去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最近一个礼拜，因为这个冰岛的火山的爆发所造成的这个火山灰飘舞在整个北欧的上空的结果呢，造成所有的欧洲的航班全部通通都把它 shut down。 然后他说可能这个火山灰呢一直要持续到今天或者是明天，如果火山持续爆发，那个火山灰继续出来的话呢，那可能整个飞机都不能飞。那你想他们每天运输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好，现在他停了一个礼拜，有700万的人就卡在那边不能动了，每天这个新闻就在报道这个事情。所以像这种事情呢，是我们所没有办法预测的。你怎么会预测到说，冰岛这个礼拜会这个火山爆发啊？所以我们的人的智慧其实是很有限的，你不能够考虑到说，哦，有这么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在你做你的计划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把这个考虑进去啦。你本来是计划要去欧洲干一个什么公干，或者是要参加一个什么私人的 party， 那你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人的智慧其实是有限，没有办法照顾到，没有办法顾及到我们人生所会发生的各种状况。所以到头来你就会顾此失彼啊。我们如果说一个是比较有责任的人，他就会经常的活在那个焦虑当中，因为他会想到说，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到，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防止到，这个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传道书的一章第18节也有讲到一个，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的就增加忧伤。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叫你不要有知识，不要有忧虑什么，而是说他指出来的是说，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所能够考虑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呢你越聪明的人，你越想要控制这个整个状况的人呢，你就越增加愁烦，你就越增加忧伤，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呢，如果人只是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追求这个人生的最好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呢，他就会因为我们只能去追求这个物质的层次。所以我们如果单独去追求这样一个物质的层次去寻找满足的话呢，就会注定失败。 因为生命上层次的东西呢，就是物质层次上面的东西的确是虚空，是捕风。可是一般不认识神的人呢，就是世世代代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寻找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里面有很多拜偶像。那你晓得他们拜什么？你比如说我去，我这次到那个，我这次到马来西亚是去槟城哈。那槟城呢有很多这个华人。那很好玩的是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槟城啊，第一次去。他第一次去，他们那边的人英文都讲得很好啊，所以我去的话呢，如果那个美国人跟我在一起，也他们就自己可以沟通，他们讲的英文比我好的好多了啊。但是呢，他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讲的话我通通听得懂。他们除了会讲那个所谓的中文，就是我们中文或是普通话以外，他就讲那个福建话，就是跟台湾话一样，他就讲的我通通听得懂。我们去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那个带我们去的人就跟他 order 什么东西，那 waiter 是一个年轻人，他过来跟他说几杯啊，几杯我也懂啊，就是一杯，很有意思。我在那边觉得很好玩就对了，因为你跟他们沟通，如果你用台湾话跟他们沟通，他们也听得懂啊。我去那个夜市场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这几万瓦这哦。”那他们就跟我讲，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可是你到那边你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很多那个华人的那个店里面供奉的是什么？就是偶像，就是那个。那他们供奉的，他们为什么？他们求什么？生意兴旺，身体平安，像全家平安什么？他们追求的就是只有到这个层次而已啊。所有的。他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们所追求就是今生的富足，今生的平安而已哈、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是带不走的哈、哦，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层次，原来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定的在传道书最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世界上呢是有一定的秩序。那个秩序怎么来的呢？就是造物的主依照他奇妙的旨意所立定的。虽然我们的人智慧没有办法明白，可是神把这个永生放在人的心中。在传道书第3:11，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可以在周报上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翻那个圣经啊。传道书3:11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所以一个有限的被造物没有办法去参透一个无限的造物主啊。但是因为神呢，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有时间限制的这个短暂的这个会毁坏、会腐朽、会带不走的这个东西呢，就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对这个永生的需求。好，那当我们认识神，那神从神来给我们一个智慧，就会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层次。除了追求我们今生所要的以外，我们会是一个追求一个永生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来敬畏他，我们承认自己有限，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但是我们相信他对我们安排的一切是美好的，是最好的。我们接受他，我们去谨守他的诫命，做好我们的本分的话呢，那么神就赐给我们除了赐给我们在今生的他我们所求的一切以外，他另外也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传道书的13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恩赐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神赐给你的喜乐的生活，而且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呢是有保障的。我有时候像我有时候在我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一直都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 谢谢神这样的保守带领我。那我每次去出差到了那个旅社以后，哎，那我一定是祷告感谢他求神洁净当地的这个旅馆，洁净当地的city保守我们要开的会，保守我们要做的事情，斥责一切那个不属于神来的供给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神就替我们开路。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这是为什么会要去槟城哈？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基本上，你晓得大陆是一个全世界的生产工厂，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一定是要去那边做生意。但是现在有一点慢慢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大陆的这个整个工资也开始上涨了，所以它也不是像以前那么便宜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大陆的政策也有一些改变了，所以呢，它这个改那个高速铁路啊，或者是往内地发展啊，所以有很多的以前所有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沿海地区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还有那个渤海地区，然后大家很多民工都是从内地过来。我听说一年有差不多2亿的民工跑到那个沿海地区来打工啊，他们也很可怜。我去看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就中年假礼拜六、礼拜天加班，然后一年只有回去那么一次，对不对？那像有些地方很偏僻，你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像我这一次去大陆的时候，我是先到上海去拜访客户，然后工厂在常熟，我就到常熟。那晚上我就顺便一看，嚯，真的是荒郊野地。当然它也还不错，它已经是我想是二线或三线的城市，应该还不错了。可是晚上一看，哇，全部都乌漆嘛黑，什么都没有的啊，你也不，你住在那边你也不晓得干嘛。所以那些人出来打工就是这样，一年365天重复做同样的工作。你看他就坐在那边咔嚓坐一个咔嚓，就要坐半个小时啊，我看我坐的我都会发疯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天8个小时，一个礼拜可能做到7天啊，一年365天，只有最后那个春节的时间才回去啊。我觉得而且家人都远在那么远啊，事实上是很辛苦的。所以过去有这么多民工作来到海那个沿海地区打工。现在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说那个中国政府开始开发比较内部的，所以很多的大企业像鸿海啊，像 Intel 啊，美国这些大公司有很多就往里面移了移到什么重庆啊、江西啊什么过去。哎，那这些人回家以后觉得说，那我附近就有工作了，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所以呢，在从去年大概过完春，今年过完春节以后，哎，很多沿海地区的那个企业就发现糟糕的，哎，有满手订单，但是没有人来做，为什么那些人都不回来了？哎，我们就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找了一个工厂在广东的地方，东莞的地方做，他给他订单，他说做不出来，他说他的工人全部都是从河南来、湖南来的，河南。结果那些人回去不来了，然后来他想到一个什么办法，他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只好他里面有一位他们的 supervisor 啊，他是自己就是从河南来的，他们以前很多工人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他从河南找过来的。那他就说好，没办法，现在人不来，我就去啊。他们就跑到河南去成立了另外一个工厂，然后把以前他们的工人招聚起来，把那个订单就移到那边去做了啊。那只能这种做法，就一半的工作放在那边做，那一半还可以在那个广东地区，他就在广东地区做组装。哎，至少他这样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很多这个以前跑到那个沿海地区来的民工，哎，就不回来了，因为在内地有很多工作的机会，有很多的建设嘛，他们就不回来了。那所以有很多企业呢，就开始考虑到成本的因素，这供应的这个的考量，他们就想说，那除了大陆以外呢，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区可以去？哎，那你如果看一看的话。当然越南可以去，但是越南它那边做的东西是比较低层次，它的整个基础的建设不够嘛，它可能会断电，它那边的工人可能没有像中国人那么勤奋，他们不像那拼命的这样子想要赚钱，或者是你到印度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呢，只有马来西亚，哎，它还有一些基础的设施。后来我去了马来西亚，然后回来以后跟别人聊天以后才了解说。 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马来西亚是亚洲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是忽然之间怎么全部都移到大陆去？原因是因为像什么 Dell 啦、HP 啦、Apple 啦，或是美国这些很大很大的公司，他们需求订单呢是爆炸性的，一个月要好几百万，一个一年要好几千万的东西。马来西亚没有那么多工人，来马来西亚的它的整个面积只有台湾的大概10倍大，33万平方公里，它的人口只有2700-800万，大概比台湾多几百万而已。那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有问他说：“哎，你们有没有劳工短缺的问题？像大陆的，他们的当地的人告诉我说：啊，有啊，他们这边也是有劳工短缺。原来他们的人是从哪里来？从 Bangladesh 是什么？东巴基斯坦，以前的东巴基斯坦，现在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中文不知道，从尼泊尔，从哪里啊？所以跟我去的这个美国人到那个我们到马来西亚工厂去看，因为他每次跟我出差都是到，以前是到台湾，后来到大陆去看啊，所以他已经很习惯看到的都是黄脸孔。接着这次我们到马来西亚去看那个，他就跟我说：“哎 ，Frank， 我觉得很不习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看到的以前都是黄脸孔，现在变得都是黑黑的，然后还包头巾的，他都觉得很奇怪啊。那”那个地方其实啊，他们是一个比较是属于佛教的国家哈、啊。那他的人口人那个外劳的他的外劳很多都是从啊这个印度啊。所谓的东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其实它的人口跟印度是同一个种族嘛，还有那尼泊尔那边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这次去他的劳工其实也有他的问题。那当年为什么我后来从我的朋友那边知道，就是说后来整个世界这个需求经济忽然这样爆炸性的成长的时候，他们 handle 不来，他们没有足够的产能去处理。所以呢，包括台商在内，包括很多工厂在内，就把它通通都移到大陆。那大陆刚好在80、90年代的时候，有很充沛的那个熟练的劳工可以提供，而且有很好的价钱，很便宜，所以整个就跑过去。那马来西亚就产业整个蔓延很多。那可是随着这个整个20年以后，这个经济整个形势又有改变，所以这些 multinational company 啊，这个所谓的跨国际的公司，哎，他们又考虑到大陆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有很多公司也是开始要预做准备，就说，哎，那我可以移到什么地方去啊、有一个不生产的基地，而不会受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成本的因素的影响，或者是说劳工短缺的影响啊，到时候你没有货可以出嘛啊。那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个客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在差不多半年前吧，至少8个月前的时候就开始问我说：“请问你们有没有认识在马来西亚有生产工厂？”那我们其实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朋友合作的工厂，是跑到那个槟城去开一个这个模具间，可是呢后来他没有做好就倒掉了，跑掉了跑回来。那我就回去问我们台北的员工，问他说有没有人认识任何的工厂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人认识的，讲了半年谁也没有认识。那我的客人隔一段时间就来问我，哎，你们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要过去的，你们到底有没有啊？那好了，那我只好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啊。神就开路。有一天我就刚好，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人来拜访我们，然后就聊天。聊天以后呢？他就说，他们有一段时间被要求到那个马来西亚去设工厂，结果他们没有去，所以我就赶快问他说，那你既然要去，你是不是在那边有认识人？他说有，我认识一个人叫 Simon 啊，他是英国人啊，可是他在那边。我说好啊，那你给我的名字。所以他就给我名字，我就跟他联络。联络以后，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安排这样去看啊的？他就帮我们设安排的好。事实上，这个英国人呢，他本身呢。是一个quality 品管工程师啊，他以前就是做这个东西，而且他常年是住在那个亚洲地区，他以前是住在香港，也是经常到大陆地区去，所以他对整个东亚亚洲地区的事物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哦。那不过他是一个英国人，那这次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通常到亚洲，比如说到台湾、到大陆去的时候，我们的向导啊，或者是说带我们去看工厂，基本上就是 就是东方人嘛，啊，可是这次去带我们去看的居然是一个英国人，很有意思哈，啊。那所以，哎，他就带我们去看，而且他带我们去看的这些工厂，因为马来西亚在80年代有这个生产的啊，大量生产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们的 setup 其实是很好的，他们的设备什么都很不错的哈，啊。那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哎，我们念，哎，忽然哎，主就帮你开个路，说好，这个人，他就忽然之间有一个人，从来我认识，我知道这个公司哈，他已经认知道了20几年，从来也没跟他们打过电话，也没做什么，啊，就是这么一次，哎，他就来拜访我们，然后我们就聊聊天，哎，他就把这个 information 给我，然后我就去就有办法成型。就有办法去马来西亚做这样的一个 trip， 而且看了很多很多不错的工厂啊，哦。那我就很感谢主啊，因为我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哎，他就帮我开个路啊，一个从来20几年来大家只是知道名字的人，哎，忽然他能够来拜访我，啊，透过一个关系，然后他居然给我一个名字，让我能够去从这个名字找到我所要的东西，真的是很好。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个带我们去的人，我就问他说，哎，请问你们这个工厂的状况怎么样？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在那个大马地区所有的工厂90%都是华人，因为他说当地的那个马来人比较生活比较 easy， 所以他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他们可能把地给你啊，他就靠收租，但是真正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啊工的，要努力的，要花代价，要 hard working 的，哎，他就交给就是一般的就是华人。那我也问他说，哎，那你们在这边，我因为我们对这个南洋地区，听说就是说以前有这个排华运动，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没有，好，他说很庆幸的是说在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有这样的情形是在印尼。那印尼发生过以后呢，事实上有波及到马来西亚，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很聪明，他为了避免这个族裔的冲突，他就派军队把它镇压住。所以他说他们其实在马来西亚华人跟那边有10%几的印度人，还有那个大部分的65%的马来人，他们处得还不错啊。所以这个是我那边很好。我后来回来问那个我们的那个莎尔姐妹说，哎，你从哪里来？她说我从槟城来。我说，哎，我2个礼拜前才去。她说，哎，早知道我跟你讲，你就可以去看我弟弟了。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保守，他给我们开路啊，他不断的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守我们，就像圣经上说，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受，都是神的恩赐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另外有一个经节是在讲什么，就是说在传道书的3:22，他说，故此我见人啊，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看到人呢，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他，我赐给他，神赐给我们的份哈，哦。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见得着？就是说，人死后以后就不能，你死了以后就没知没觉，你是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办法。那我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在讲什么哦？原来注解里面是说，如果我们把工作当作一个目的，诶，那你就是结果就是。那个属于物质的层面是空虚的，是没有办法带走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工作还有所得到的东西是视为是神的恩赐，那我们所经营所努力的一切就有一个永存的价值，我们就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饮食、财富、家庭等美好的生活。当然也许你说，哎，我努力工作得到这些我去享受也是，可是呢，那个心态不一样。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智慧有限，你要考虑到很多，哎呀，这个麻烦事。但是你把它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叫做心想事成啦，齁，就是说有时候我常常就觉得说，哎，啊，我在想一件事，想想你能不能帮忙啊，哎，就哎，慢慢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那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心想事成。我以前哈，我太太的那个二姐夫哈，也是我每次回去台湾的时候，我时间不太多，通常只有跟他 还有跟我的小舅子，他们就见个面聊聊天。那其他的什么亲朋好友啦，或同学，通通都不会去联络。那有一次呢，我太太的二姐夫就开玩笑跟我说：“哎，你们做生意哈、哦，能够做这么久，而且都还不错哈、哦，那你一定有一个 formula。”我说：“没有啦，什么 formula 啊？”可是他讲了以后，他说一定有，一定有啊！你们不可能说，同样东西你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都做得出来。那后来回家想一想，觉得说，呀，也有道理哈、哦。他讲的，如果说一个东西它能够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发生，那就表示不是运气的问题啦啊、哦。那我现在想想，哎，难道我运气这么好吗？然后有时候这样想，可是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呀、啊，哎，我没有错，运气不好，不错了哈、哦。但是事实上呢，是神的保守，神给我们开路，对不对？我说走在，不是说走在路上，我就在开车，我在想说，我没有比别人聪明啊，对不对？比我聪明的那些东西多得很啊啊、哦。那可是为什么？哎，我在做的事情，不是说要什么神要给你什么大富大贵，但是至少保障你生活没有问题的话，哎，我想想，哎，奇怪，那二姐夫讲的那句话有道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OK， 当你依靠神，你交托给神的时候，哎，他就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哎，他就给你开路，他就帮助你这个做这个，帮助你做这个，让你就是很轻松。但我其实我做事还是有我的苦恼的，不过基本上啊，最大的烦恼就是说，哎，你没生意，万一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哎，那神就是在这方面，哎，他帮你开路，让你。把那个最大的忧虑就去掉了。你虽然是有一些啊要努力工作啊，有一些啊，哎呀，这个东西没做，那个没东西做，你要烦恼这个烦恼那个，但是最大的忧虑你还是没有，因为最大的忧虑就是说，哎，我没工作怎么办？哎，我没生意怎么办？哎，有这么多人要养怎么办？哎，每天都要花这么多钱，一开门就有这么多钱要负担，哎，银行没钱怎么办啊？神就把最大的忧虑去掉，啊，让你真的是享受神给你的饮食。享受神给你财富，享受神给你的美好的家庭，种种的生活，好、哦，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神讲到的一个怎么样改变我们工作的态度，让我们真正来享受神给我们工作的那个恩赐的好处。那这样看来呢，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人呢，就能够跳出那个物质的层面，提升到更高的。灵性的层面来生活，我们就不会有那个虚空，不会有普通的那种失望感。所以呢，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像圣经上说，你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前，也就是说你死去之前呢、啊，要纪念造我们的主。我们认识的是，我们要认识说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不是我们自己给的哈、哦。所以呢，我们不能完全由自己来主宰啊。生命是神给的，那我们就要珍惜它。那生命是神所给的，我们所有的才能也是跟着生命一起来，也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啊，要来尊敬我们，要来纪念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啊，他们不了解说有一个神，他是在主宰一切，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认为说，哦，人定胜天呐、啊，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呐、啊。甚至有些人他们信了主，但是因为他们成就的太好了，他们觉得说一切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是我的才能，这个是我自己弄的。他要晓得说，生命既然是神给的，才能也是跟着生命一起来，也就是神所给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他认为自己的主人，他能够无管神，独立于神以外，随心所欲的去做了，忘了神生命所从神来的这个根本的道理的话呢，那他的生活就会出的差错。好，那我们举个一个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灾难嘛，有很多什么。温室效应啊，有很多什么污染啊，对不对？好、哦，我前几个月才看到嘛，啊，一个报纸还是我们的 Mercury News， 他说，哎，我们的那个鱼不需要，不需要 drink 我们的 cough medicine， 他说我们的鱼不需要我们给它感冒糖浆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都有你咳嗽啊，不，你生病你去给医生看，医生给你那个咳嗽糖浆嘛，哦。 那你可能喝不完啊，你就给它倒掉啊，啊，倒掉到最后跑到哪里去？就跑到我们的湾区里面去啊。那我们的鱼，它被强迫只好就要喝我们的咳嗽糖浆啊，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还有很多药，对不对？那药没吃完，哎，怎么办？怎么处理？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办，我只好把它 keep 在家里哈、哦。那个文章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人发明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就会造成很多生态的问题，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温室效应，我们一直开车，我们现在很方便。工业革命以后啊、有车有机啊、那个排放的很多烟啊，排了这么久以后，开始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而且环境的污染，你看大陆也是一样，哦，那个空气，我们有一次去吃饭哈、哦，我一个朋友从大陆来啊，不，从上海来，让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发现现在那个我们那个湾区的餐厅什么最多呢？上海菜最多，大概上海人来的很多，好多上海菜。然后我们去吃饭，那我的那个朋友从上海来，就问这个人，就问那个里面服务我们的人说：“你从上海来？”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讲上海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他住在什么沪湾区什么的啊、哦？啊，像这样。然后他就告我们问他说：“那你是？”他说：“哦，他上个月才从上海回来。”说不过那边哦啊，空气很糟糕。我穿了一天了，这个衬衫全部都是湿，还是这边比较好，这边空气比较新鲜，怎么样？讲了一堆，那真的是这样子。我也看过一篇文章在讨论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他说现在那个大陆呢是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了啊、哦。那美国呢曾经要求那个大陆说，你要减低你的排放量。可是这就开始产生一个问题，里面就有人有反对的声音说，Wait a minute！ 你们以前这些先进国家，你们工业化的时候把那个都污染的，那时候都没人讲话。我们现在开始要进步的时候，那你就来管我？那美国人觉得对啊，没错，他只好闭口不言。那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啊，对不对？你排放量这么大，然后加上这边美国排放量这么大，那个整个世界就越来越糟糕了啊！前两天我还看到网络新闻里面有讲说，日本有一个人说。2048年以后，那个大家都吃不到鱼了。为什么现在都那个什么拖网渔船一拖，管你大的小的，全部都拉起来，死掉了哦。所以人做的很多事情没有智慧哦，都很自私，不按照神的道理来做，好，那就会造成什么环境的污染。大家就好像在慢性自杀，每天呼吸的空气那个太太跟我们说，我们在上海每天每个人的那肺里面全部都是灰啊，这样子。所以都环境污染人为很多东西，工业的那个东西像我那个同学，他在大陆做那波霸奶茶，他就跟我说，我们都是从台湾买那个原始的，就是没有污染的。他说大陆很多人为了要让那个波霸奶茶比较 Q， 他里面加了塑料。他说你那个这东西一丢在地上还会抬起来，然后你那千万不要吃啊，那里面都是塑料，还有那个它反正什么鲜红颜色全部都色素啊、所以你看人弄了很多这种东西，真的是在慢性自杀，对不对？那温室效应还有这些鱼，搞不好我们下一代都吃不到。人如果不按照神的计划来做事的话，得到的结果就是灭亡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让人家来认识神，来了解到说我们是神所创造，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哈。传道书12章13节，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那个周报上。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翻开那个传道书12章13节里面这样讲哈。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到神是给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目标，让我们去行走。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真的是要把握有生之年来纪念他，按照他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来虔诚过我们的一生。好，谢谢。